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未解之谜。
各位观众，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于人体方面的超常现象、特异的现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把范围更扩大一些。其实除了人体以外啊，在我们周围的这些生命
对，
其实都有一些特异的现象存在，只是我们一般观察不到而已。
是的，比如说呢，我们待会儿呢就会看一段有关这个所谓这个人体，而且不只是人体，还有其他的这个植物啊、动物都会产生一种所谓的能量场。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这一段呢，又是苏联哈，当时的苏联，他们有一位专门研究这个所谓能量场的专家，他发明了一种叫做科联照相法。各位看啊，这边是比方说一片树叶来讲，利用它这个照相术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在一些相关的部位、相关的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些发光的现象。
对，
他就讲这个是一种生命的能量场。
嗯哼，
所以不只是人体有，那个植物也有，那当然说动物应该都有了。
是的。
那然后呢，这个科联照相术出现了以后呢，他们发现啊，你这个去拍人体的时候，就是好像可以从这个你的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分布的状态，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健康情况。
你这么讲，我倒想起来了。我记得很久以前啊，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书上有这么写，有一个书啊，它就是介绍这种身心灵的健康的这方面的书籍。他就讲了，这个科联照相法好像不同于一般的，它不是用光来照相，而是用一种电流的方式。你这个用生物都有一个这种能量，所以它经过电流的改变，它能够照出来。所谓照出来啊，就是显示出来你哪个地方电流强，哪个地方电流弱，所以显示出来的这个图像其实它是用电流的方式产生的影像。那你刚刚所讲的那个呢，我也听说过，在美国啊，当时是在加州的时候，我晓得他们有一个那个像韩国的，好像是韩国的太极拳他让人家来学的时候，他先给你用这个照相法。他告诉你说 OK， 你某某人过来，哎，帮你先照个相，一看以后，哎，你可能什么地方比较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气虚啦，或者是衰弱，它照出来这个地方显示出来颜色就特别的灰暗。你身体很健康的地方的那个颜色就很光鲜很亮
这样子。
然后你就去学它的那个健身的方法啊。经过了多久时间以后再照一个相，哎，
对比
这个地方改变了，
是
赚你的钱。
对，那所以呢，他下面这边介绍的另外一个就是，记得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个苏联有一个女的，她具有所谓的搬运功能，就是她的手可以推动这个物体，不经过碰触哈。
是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女的这个手拿过来拍一下，就你就可以看到呢，她这个展现在这个科联照相法以后呢，她的这个能量场非常的强，她的双手。对，所以说，好像意思就是说，具有这种特异功能的人跟一般的普通人呢，他的这个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能量的确是不一样，
能量的确是比常人多了很多。
对对。
那接下来呢，就是提到了刚刚提到说这个能量场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健康情况，所以后来呢，他们当然这个苏联他们也就是不会善罢甘休啦，就利用这个，就是又找来这么一个具有这特异功能，就是可以好像利用这个。我们说是中国人讲气功治病，他们就找了一个这个具有这种很强大能量场的人呢，来帮他们的这些当时的这个苏联的这些领导人啊治病。
讲到这个治病啊，不管是气功治病还是什么治病，我小时候又有一个经验，大概是在念国中的时候
啊，
那时候台湾课业压力都很大嘛，
是啊，
身体觉得不舒服，然后去找一个这种所谓的有这种特异功能啊，还是气功治病的人，他去看。他当时呢，这个手在你身上走的时候，你的确觉得好像是有一种能量，热热的。可是我记得，就是他弄到了某一个地方，好像我就特别一阵晕眩，就晕过去了。
是的。
听说当时在场人都非常紧张，因为晕过去好像起不来了。
哇！
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很恐怖的经验。
嗯。
好像这个气功治病，或者我不晓得这算不算气功治病啊？就是这种治病，好像给我的印象很不好。
啊哈，的确。讲到这个气功治病呢，我自己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这个书啊什么的，我也听过很多人讲。我其实你刚刚讲到的是你这些亲身经验啊，我是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一次呢，就是也是有一个所谓的气功师说可以帮他治病，帮他们治病。
对，
那他们那天去呢，都兴高采烈的，就大家争先恐后说来，你帮我治治。哎，这个气功师还的确好像，因为他们 听他们说当场呢，就是说经过他这么一这个画过去，就像你刚刚讲，就感觉到有一种什么
有能量，
对、嗯，但是呢，也感觉到这个好像他这个痛的地方比较没那么痛，嗯、可是回家以后，他发现啊，不到大概一天以后啊、嗯，他原来痛的地方是更痛。
哦，这样子啊？
对，就是说有的时候，嗯、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气功师呢，有所谓正派的，还有这个可能不太正派的。
对、
嗯，就是他有些气功师可能他就是打一个这个招牌，或者说他也许也不知道从哪边学到什么东西。表面上好像是在当时可以让你有这种感受，但事实上呢，他可能是把不好的东西往你身上发了。
对
对，所以这个气功治病呢，所以也不是说那么只有说好像都可以，一定都是好的。
嗯嗯，
对
对，气功治病好像气功师他的确是有能量，像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或者是说刚刚看到的气功师，他应该是好像有更高深的这种修行啊，或者等等的。他如果拿来治病的话，尤其他的出发点如果不好，可能容易招来很多不好的东西，
嗯，
所以产生的效果反而更糟。
是，
所以各位观众，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可能要三思而行。
是的，我们刚才看到的呢，就是利用某一种这个特殊的方法，嗯、它叫做科联照相
法。科联照相法，
对、啊，它拍摄到所谓的生命的这个能量场。
嗯，
那事实上呢，是不是还有很多？我们人体或生命它会发出其他不同的东西，
嗯，
而利用这种特殊方法不一定拍得到，而用别的方法可以测定得到。
哎，没错。
那我自己呢是记得当时在好像80年代的时候，嗯、中国当时气功很流行，
对对对。
那当时有一个叫做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
啊、
对，他对于在那个时候一些真正的所谓真正气功师哈，他就是对他们做了这个能量，就是对这些气功师做了测定，
对。
那据我听说呢，他们当时什么这个身体上可以除了包括能量场，他看到那个辉光很漂亮以外，
嗯、
还有这个什么什么超声波、次声波、伽马射线、X 射线，你能想象到，只要我们这个当时科学界有的一些这些仪器，
嗯哼，
它都能测到。
你说在人的身上能够发出超声波、次声波这些，
哇！而且他听他们这个报告呢、嗯，听他们这个当时的所谓的这个科学研究报告呢。所以而且测出来这个能量啊，就是说它的这个级别比我们一般人发出是强大很多很多倍，
哦、
就是表示这些气功师真的身上是带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能量，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它是有功能的，就是有功的。
哦、
对，那同样的呢，有些科学家他们这个有一些我们讲说比较前沿的做这些边缘研究的科学家，嗯、他想到说，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能够？像比方说灵魂到底存不存在？
嗯
啊，或者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拍摄到灵魂？
对，
那我们接下来有一段影片呢，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些科学家，他的确拍摄到所谓的灵魂。
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影片啊，是在1960年代末期的时候，
嗯，
苏联的这个 KGB 特工，他们当时苏联的市长说他办公室闹鬼。
所以这些莫斯科，
哎，莫斯科，
嗯哼，
那么这些特工们就到那个市长的官邸去，
嗯，
抓鬼，
啊，
好，各位看到这是第一个啊，他们这些特工在这个官邸里面待了很久，嗯、待了好几个礼拜，
嗯，
然后摄影机也架上了，就一直在那个走廊上拍摄，因为听市长说好像那个地方有鬼的出没，
嗯，
他们等了好久，哎，终于有一天晚上，各位从这个影片上看到，哦，有一个影像过去了，
是，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些特工当时在那边守候的时候啊，除了架摄影机，因为他们是晚上摄影机自己放着，他们人住在另外的房间里面。
嗯，
那么各位在看到啊，他们在房间里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看不到，但是总觉得有怪怪的。那么后来他们就拍摄了。那各位看到这个，注意看那个抽屉，哎，你看它动了。
嗯，
啊，他们就发现到说，在晚上这个有某种的生物在里面。作怪，
嗯，
被拍摄到了，
嗯，
这是一般肉眼看不到的。
讲到这个，好像就是这个所谓的灵魂啊，
嗯，
啊，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我不能说是故事，
嗯，
因为这个曾经是好像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心脏，专门急救人家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医生
啊，
对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陈述哈。他本来这个医生他是完全不相信所谓的灵魂的这些事情，嗯， 但是就是因为他经常替这些心脏病经常要急救，他们都是已经快要死亡的状态，也就是所谓濒死的那种状态之下，
对对对，
他就发现呢，经常他这些被他救回来的这些病人啊，都会跟他讲说，哎呀，他们刚才好像灵魂跑到上面去了，可以看到他在帮他急救啊。
对对对，
这个医生听的简直是太玄了，他根本不相信。但是因为他的经常急救这些病人，讲的人也多了，一个讲，两个讲，十个讲，就是说他不觉得说他不得不相信，但是因为他又是一个医生嘛，
很相信科学，
对，他相信一定要想办法做一个科学实验来证明，所以他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大家知道，在那个比方说像手术台上或急救台上，上面都有一个很亮的灯，
对，
那个他就想到说，把那个灯上面啊盖一个罩子，然后在那个罩子的上面呢放一个这个好像计数器，那个可以电子遥控的那种电子的这个显示器，可以显示一些数字嘛。因为他每次听到这些病人在讲，都是说他们的灵魂好像跑到屋顶上面，从上面看下来，可以看到这个医生在帮他急救，所以他就想到这个办法。然后他就怎么样呢？就说反正只要他在急救那个病人，反正已经在急救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数字变一变，他知道变了几号。然后果然那个病人救回来以后，他就问他说，你刚如果看到的话，他就说他看到了，对不对？那你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是什么字啊？那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是一个是就是说有人替他看的话，第一个他先把那个纸板，他用一块板子把那个灯罩罩住，换句话，如果他是在那个之上的话，他才能够看到那个数字。
对对。
但是你如果在之上，你又看不到下面这个医生跟这个病人，但是事实上他两边都有看到，所以他这个灵魂如果说是灵魂的话，他是很特别。
对，
但是他就把那些数字每一个人就说几乎讲的都一样，就说
都正确
、他还是不相信，虽然说都已经这个样子，但是直到有这么一次呢，有一个病人就是说可以说是他一个老病人，经常来找他这个心脏病的，但是有那么一天他的确就心脏病犯了，就他就来帮他急救。这一次呢，就是这个病人啊，他讲完以后啊，他不仅他看到那个上面的数字，他也看到他在帮他急救，他还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因为当时在帮他急救呢，这个外科医生有一个，这个心脏医生有一个实习医生，当天帮他在旁边做记录。他说当时这个实习医生呢，因为一着急写字没写好，把那个笔掉在那个地上，然后一滚到那个床底下去。这时候那个医生一听他这样讲，马上就冲到那个他当时的那个急救房去床底下一看，果然有一支笔。
哎呀，
而且拿出来这个笔一拿出来就去问那个实习医生，这支笔是不是你的？那实习说没错，就是当天我在为了要记录这个某某某，然后就不小心掉下去。所以这么一件事情呢，这个
让他的确相信，
不相信也不行了。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件很有趣的故事。
各位观众，人体和生命是非常奥妙的。那么我们节目里面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在科学界已经发现的一些特异现象，那么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特异现象还是未解之谜呢？
的确，从过去这一段节目当中呢，我深深体会到，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教科书里面，都不太愿意好像把它当这些现象当作一种禁忌，不太愿意去提它。
是的，
而事实上这些刚才袁庆讲的，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用科学的方法都可以证实的现象，如果今天呢这些现象把它摆到教科书里的话，说实在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重写的。
是的，
只不过呢是我们没有人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而已。
各位观众，我们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谢谢。